我想，我之所以恨卡帕尔迪，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怀疑他也许是对的，怀疑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怀疑如今科学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女儿身上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我们的现代工具无法发掘、复制、转移的东西。古往今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们彼此陪伴，共同生活，爱着彼此，恨着彼此，却全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一种我们过去在懵懵懂懂之中一直固守的迷信。这就是卡帕尔迪的看法，而我的一部分内心也在担忧他是对的。克里希另一方面呢，和我不一样，他现在也许还不知道，可他是绝不会放任自己被说服的。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了，无论你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有多好，克拉拉，无论克里希是多么的希望这办法能奏效，他终究是无法接受的。他太老派了，即便他知道自己是在同科学和数学对抗，他依然无法接受，他就是迈不出这一步。可我不一样，我的心里面有着某种他所缺乏的冷酷，也许这都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工程师吧，借用你的话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碰见卡帕尔迪这类人的时候，这么难表现出礼貌来。每当他们做出他们要做的那些事，说出他们要说的那些话时，那感觉就好像是他们从我手中夺走了我此生最珍视的一样东西。我说清楚了吗？
是的，我理解保罗先生的感受。我故意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接着说道，如此看来，听了保罗先生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似乎愈发需要确保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永远不会被付诸实践了。如果我们能让乔西健康起来，什么肖像啦，什么我如何学习他啦，那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所以我得再次请求您，请告诉我该如何摧毁库廷斯机器。我有一种感觉，保罗先生知道我们该怎样做。
是的，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但我之前还指望着脑子里面会冒出更好的主意来呢。不幸的是，现在看来，那种好事是不会有了。
请您告诉我吧，变数随时都会出现，机会稍纵即逝。
好吧，是这样的。那台机器里面包含一个希尔威斯特通用发电单元，终端产品，燃油效率不错，也挺结实，但没有什么防护措施。也就是说，再多的灰尘、烟雾和雨水，那台机器都经受得住。可一旦有任何，比方说高丙烯酰胺含量的东西进入了它的系统，譬如 PEG9 溶液，它就应付不了了。那就像是把汽油倒进了柴油机，只是后果还要严重得多。如果你能把 PEG9 注入那里面，它就会迅速的聚合，那样的损伤可能是不可修复的。
PEG9 溶液。
是的，
保罗先生知道我们眼下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 PEG9 溶液吗？
哦，真巧，我知道。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秒钟，然后说，
你的体内应该就携带着一定量的 PEG9, 那里就在你的头里面。
我明白了。
我相信那通常会有一个小空腔，就在那儿，在头颅后面与脖子的交界处。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卡帕尔迪知道的会比我多得多。不过我的猜测是，你可以损失少量的 PEG9, 而不至于对自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假使我们能从我体内取出这种溶液，其分量足以摧毁库廷斯机器吗？
哦，这真的不是我的专长，但要我说，你的体内应该携带着大约500毫升的 PEG9, 这个量即使减半也足以使一台终端机器瘫痪了，比如那台。话虽如此，我还是得强调一点，我并不提倡我们走上这条路， 任何危及你的能力的事情都会危及卡帕尔迪的计划，而那肯定不是克利希想要的结果。
我的头脑中充斥着巨大的恐惧，但我还是说道，
但保罗先生相信，只要我们取出了这种溶液，我们就能摧毁库廷斯机器。
我相信确实如此。是的。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保罗先生提出这种方案不仅仅是为了摧毁库廷斯机器，而且是为了破坏克拉拉，从而破坏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
那个念头方才的确从我的脑海中闪过，但我要是真的想破坏你，克拉拉，我想我有的是简单的多的法子。事实上，你又重新燃起了我的希望，希望你说的那些话或许是真的。
那我们该如何取出溶液呢？
只需开一个小切口，就在耳朵下方，哪只耳朵都行。我们需要一样工具，一样有尖头或锋刃的东西。我们只需穿透表层，表层下面，应该有一个小阀门。我可以用手指松开阀门，事后再把它拧紧。
他边说着，便在母亲车上的储物箱里面翻找起来，最后掏出了一只塑料水瓶。
好吧，这个可以凑合着接住溶液，还有这个，虽不理想，但好歹是个小螺丝刀。如果我能把锋刃再磨尖一点点。
他没有再往下说，而是拿起工具对着亮光举着。
然后我们就只需走到那边，把这溶液小心地顺着一根烟囱倒下去就行了。我们应该选中间那根，它很有可能是同那个希尔威斯特单元直连的。
我会丧失我的能力吗？
我刚才说了，你的整体性能应该不会受到太大损害，但这不是我的专长。也许你的认知能力会受一定的影响，但你主要的能量来源是太阳，因此你应该不至于受到过于严重的冲击。
他摇下他那一侧的车窗，把塑料瓶伸出窗外，将瓶里的水倒到外面的地上。
你说了算，克拉拉，你要是想，我们开车走人就是了。现在离我们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会合还有让我瞧瞧，20分钟的时间。
我又一次透过铁丝网围栏凝视着那个院子，试图控制自己的恐惧。从车里看出去，我的视野依然完整，没有割裂，而太阳依然从那两栋剪影大楼中间观望着这一切。
知道吗，克拉拉，我甚至都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我只想给乔西最好的结果，和你的想法一模一样，所以我情愿抓住来到我们眼前的任何一个机会。
我转向他，面带着微笑，然后点了点头。
没错，
我说道，那我们就试一试吧。我坐在寿司吧的窗边，透过窗户看着剧院外面的那些影子越拉越长，心里面兴奋地想着，说不定太阳马上就会将他那份特殊的滋养倾洒进这间屋子，就透过这扇窗户倾洒到此刻就坐在桌子对面的乔西身上。这并非不可想象，但我也意识到了，太阳一定是很累了，他眼看就要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了，指望他这么快就做出回应既失礼也无礼。不过我的头脑中依然残存着一线希望，于是我细细观察着乔西。但很快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恐怕我最早也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我同样意识到了，我之所以看不清寿司吧窗外的景象，是因为那窗户满是灰尘和污渍，同刚才院子里发生的那一切关系不大。一点不错，尽管剧院大门上方高悬的那条布面大横幅在微风中不停地起伏飘扬，我依然能看清横幅上面写着美轮美奂几个字。 而且我还能毫不费力地辨识出剧院外面那些新到的人，看着他们加入已经在门外晃悠的人群之中。每当有新人到来时，总免不了问候寒暄和幽默的大呼小叫。我听不清楚他们的话语，但我们中间隔着厚厚的玻璃，所以这同样是与通常的情况相符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